事夫人被雇佣到丞相府当老妈子，洗洗涮涮做点粗活。老太太不管干什么活都特别细致，特别认真，对她的工作挺满意，干得挺安心。其实杜氏夫人没少挨儿子的埋怨，孟明氏不愿意母亲到相府去打工，他不止一次劝过母亲说您别去了，儿子原来小不懂事儿，没少让您费心，也没少招您生气。我现在有一身本领，身体挺好，力气也不小，养个老妈绝对养得起，您就别给人家干活了，这样叫儿子看着心疼。杜氏夫人不听儿子劝解，说我一定要在丞相府干一阶段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想见一见这位百里丞相。孟明氏明白，可能母亲觉得百里奚这个名字太熟悉了，说不定是自己的老爹，但是孟明氏不信，没有这么巧的事儿，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，这个百里丞相怎么能是自己的老爹呢？虽然我老爹离家几十年，也没给家里写信，到处流浪，那也不至于用五张羊皮换到秦国来。孟明是在外头交了不少小朋友，有人就问他，哎，我说哥们儿，你没去拜访拜访百里丞相？你不是也姓百里吗？你不是说跟你父亲失散多年了吗？万一这位百里丞相是你的老父亲，那该多好，你就是少爷了，你就一步登天了，我们这些朋友也跟着沾光，我们也不至于到处打短工，咱们哥几个不就阔了吗？孟明氏冲着朋友们一笑，世间没有这样的巧事，也没有这样的好事，你们就别操心了，我也不去打听。他不去打听，可他看见母亲到相府干活，他确实有点心疼，劝母亲不听。孟明氏是个孝子，他也不好强拗着杜氏夫人，老太太就留在相府了。这次啊，老太太跟管家提出来，以后相府再有歌舞活动，我可以唱一首歌，我就想唱一唱我们虞国的小调。管家说，您唱家乡小曲儿，唱小调，我们丞相肯定爱听，您前几天炒的韭黄丞相就特爱吃，过几天我还想请您再做一个风味菜给他尝尝。那好办，什么时候想炒菜就告诉我一声，上次叫我炒韭黄，我也不知道是给丞相吃，这回再炒菜我得好好加加工。您就别再加工了，上次您炒的菜他就特别爱吃。那咱说好了，杜妈妈，哪天府里有活动我就告诉您。有一天百里奚要请客，请几位王公大臣到府里来饮酒，管家布置了一番，所有吃的喝的听的看的都给准备好了，把这消息也告诉杜妈妈了，您准备准备，到时候唱两句。杜妈妈说，行啊，不过你得跟乐队打个招呼，我得跟他们一起练练声，看看合不合弦，多年不唱了， 嗓子已经撂荒了，重新捡起来，我怕不搭调，怕丞相听了生气。管家一听，这没关系，我可以告诉这些乐工给您和和乐。您唱这雨果小调得有词儿啊，您唱的是什么词儿？能不能把这歌词拿来让我看看？老太太说，我不会写字，我只能说啊，那也行，您把这歌词念叨念叨，我听听这歌词行不行。管家还是挺慎重，不知道老太太要唱什么，词儿合适不合适，不光丞相听，还有朝中其他几位重臣，您可不能唱出来有伤秦王千岁和秦国的歌词，那我可吃不了兜着走。老太太一听，那我给你念叨念叨吧。好，我洗耳恭听。老太太念叨了一通，管家听了个大概齐。老太太唱的都是过日子的大实话，都安排好了，最后定下来，杜妈妈是第三个节目，到时候把老太太请来了。杜妈妈提了个要求，我就在廊檐下唱，就在柱子后边唱，我不上屋里去唱，我也不敢见人。管家也留了个心眼儿，也是啊，这么大岁数一老太太，系着个围裙，起码说形象不雅。几位王公大臣再挑了眼，这不是耍笑我们吗？怎么弄来一个老妈子来唱歌？那好，您就在柱子后边唱吧。杜妈妈就站在柱子后边，一展歌喉，老太太就唱开了。这词儿可热闹了，什么杀鸡做饭、割韭黄、劈门栓，一件衣服洗了怕不干，穿上猪肝抡呐，走了多少年无音信，母子苦等数十年，到底儿你还是得了荣华，忘了儿子和结发妻。我嘱咐你的话，你都把他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好你个五羊皮百里奚！这一唱，唱的管家差点坐地下。别的词儿，他认为都可以。自己审查这歌词的时候，也没听到百里奚这仨字儿。这不是直指丞相的名讳吗？丞相要是火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管家赶忙过来找老太太。杜妈妈唱完了就走了，也不管听众听没听明白，他也不谢幕，自己走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叫管家，管家你赶快回来，相爷找你呢。管家诚惶诚恐站在百里奚的跟前，只见那些王公大臣频频点头，双挑大指，交口称赞，说刚才这首歌是谁唱的，这么悦耳，这么动听。开始他们听不明白这歌词的大意，就觉得音调挺好听，尤其是看见百里丞相从座位上站起来了，他停杯不饮了，两只眼睛直瞪瞪的看着门外边，想见一见这个唱歌的歌手。什么人唱的这么好啊，把我们家的家事都给唱出来了，这些事儿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再找这唱歌的找不着了，就把管家叫来了。 问他这歌是谁唱的。管家也不敢隐瞒了，实话实说吧。他赶忙跪倒请罪，丞相，事先我也没跟您打招呼，是我私自做主。唱歌的这个人不是著名歌手，他是一个洗衣婆。百里奚一听，洗衣婆，他怎么知道我们的家事呢？他越想越奇怪，你赶快把他请来呀。
哦，
管家答应一声，立刻去请杜妈妈。他急急忙忙跑到小花院来了，进门一看，杜妈妈坐在这儿掉眼泪呢。管家说，杜妈妈，您唱的这么好，你怎么还哭了？您这一唱啊，可不得了了，我们丞相要见您，请您和我一块儿过去。杜妈妈一听，大概呀，我这歌词打动了丞相，好，我跟你去见见，您跟我来。管家搀扶着杜妈妈就来到了厅堂，往这一站，老太太站在这儿低头不语。这时候丞相百里奚眼前一亮，大家就见丞相两眼直放光，他有点看迷了，看呆了，看傻了。他站起来绕过桌案，来到杜妈妈的跟前，抱拳拱手，请问你可是虞国人杜氏？说到这儿，杜氏夫人一抬头，这时候老夫人已经是泪流满面。百里奚不看则已，一看呢，正是自己的结发之妻杜氏夫人。百里丞相哇了一声就哭了，老夫妻是抱头痛哭啊。这几位王公大臣全傻了，这是哪出啊？百里丞相扶着杜氏夫人坐下，他这才和王公大臣说明白，这就是我的结发之妻，我们夫妻失散几十年了。百里丞相不怕寒碜，他说刚才杜氏唱的那些歌词，那都是冲我唱的，是我的简史，我也不怕诸位耻笑啊，我没有衣服穿，就一件衬衫，洗完了之后穿上竹竿子抡，干了好再穿上。我们家就一只老母鸡，杜氏为了我上路能吃顿饱饭，把它杀了。地里的韭黄还不足三寸，就把它割下来了，又从小酒馆赊来一壶酒。分别之时，杜氏千叮咛万嘱咐，叫我不要忘了他们母子。我忘倒没忘，我就是没写信。我不是不想写信，我是没钱写信。音讯断绝这么多年，大家一听都十分感动，佩服百里丞相，他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也不隐瞒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。我就是这样的出身，就是这种情况，现在我做了秦国的丞相，但是我也没忘了我的过去。大家爱怎么想怎么想，任人评说。百 百里奚是一位襟怀坦荡的大人物啊。这些官员一看要重新摆酒，祝贺丞相夫妻团圆，多喝几杯尽欢而散。这顿酒喝的通宵达旦，这才告辞回去。这又有一段佳话就在都城传开了。本来百里奚到这儿来就是五张羊皮换来的，够说半年的了。现在又有新内容了，有个洗衣婆会唱歌，这个洗衣婆正是右丞相百里奚的夫人。越传越厉害，连秦穆公都知道了。他埋怨百里奚，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寡人我说一声，我亲自到府祝贺。既然见到了诰命夫人，就要赏赐一番，凤冠霞帔，龙驹凤辇。秦穆公也不知道给点什么好了，好东西尽量往外拿，只要是秦国一强大，自己能称霸，这点东西算什么呢？秦王问百里奚，你儿子呢？百里奚赶忙回禀千岁，说他们夫妻相见，父子团圆，把儿子孟明氏也接到府里来了，快把他叫来，寡人我见见，把孟明氏带来。秦王一看不住的点头啊，真是将门出虎子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看百里丞相这儿子是人才出众，一表非凡，封孟明氏为将军，前后三位将军了。怎么三位将军呢？百里奚的儿子孟明氏，还有简叔那两位少爷，全都分配到公孙之的帐下，做公孙之帐前三员大将。公孙之权力大，那等于是太尉，执掌兵权，派去了这三位兄弟，不见面则已，一见面盛世手足，在教军场上走马献艺，这一练武，士卒都看傻了。没想到兄弟三人武艺这么高，公孙之非常高兴，感谢大王千岁给我派来三员战将。公孙之正在高兴呢，有人来禀报说江戎来侵犯秦国的边境。公孙之一听，他要亲率人马收复失地，打退江戎。这三位将军一听是各个请令，白一柄、西岐树、孟明氏纷纷请战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主帅您不用去，我们去足矣。公孙之一听，正好，这对你们是个考验，也是个测试，看看这几员将到底有多大的本领。派孟明氏为主将，简氏兄弟为副将，率铁骑五千迎战江戎。哥几个带队出发了，前后没用十天的功夫，把江戎打的是落花流水，而且还收服了瓜州。瓜州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敦煌县。这次出兵是大获全胜，消息传来， 秦穆公十分振奋，举国上下一片欢腾。看看两位丞相的三位少爷都不用主帅，就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得胜而回。他们敲打着得胜鼓，列队还朝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的回来了，是得胜之师。秦穆公大加封赏，三将这一得胜是大得民心，秦国上下到处传颂着三员猛将的战功。好家伙，一下子这好的舆论就全上来了。看看简氏兄弟和孟明氏，真是将门出虎子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这三位少爷个个都是勇冠三军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真了不起。当兄弟三人凯旋的时候，秦王亲自出营，赐御酒食坛。穆公非常高兴，他不住的夸奖三位将军，真乃寡人之虎将也。秦国从此名声大振，现在秦国是人才济济，各国诸侯纷纷议论，看来继齐桓公之后，这霸主非秦穆公莫属。